大家好，欢迎收听观测站侯立哉，我是方瑜。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本书，其实也不只是谈这本书啦，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报道者的记者李易安。易安你好。
哎，方瑜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其实是要来最主要是要来谈一本书啊，这是由麦田出版社的这个新书，它叫做监控国家。那副标题是中国全力打造的数位乌托邦，一座不断进化从上到下集体共构的全景监狱。哇，这听起来是非常的耸动啊。但其实这个它是有两位记者，就是由华尔街日报两位记者所做的一个报道式的这个调查。今天来宾是易安，那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长期都有在看易安的报道还有这个文字。那他目前是在报道者，那最近呢有一篇重磅调查，就是这个台湾工具机流入俄罗斯军工业跟这个核子物理研究所的这个调查。那其实他在写这篇调查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想要约他来我们这个观测站侯立哉的这个访谈。不过就是呢，我听了报道者的 podcast， 报道者也有 podcast， 然后这个易安跟这个应该是总编辑雪莉嘛，是吗？
是德林
哦，就是你们的那个 podcast 里面的那一集节目真的是太精彩了，把所有的细节然后就是讲得非常的精彩。我听完之后就想说啊，那我应该问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就想说啊，那就下次吧。没想到就是很快就有机会，就是麦田出版社对，就麦田出版社就来问我们说，哎，就是有一本新书，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这样子。然后给哎，这个易安是译者这样子，翻译这样子。易安你到底写了多少东西啊？你是不是又翻译然后又报道，然后你之前也有写书嘛，对不对？
对，其实对我来说翻译比较像是一个工作生活的调剂啦，就是我工作平常很累了，就会想要换一个情境，然后也顺便看一下就是其他优秀写作者是怎么写作的。其实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是在学习优秀写作者的，你知道，就是写作的方式。
这本书也是由两位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写来写的嘛，就是一个叫做 Josh Chin，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兆华啊，另外一位是 Lisa Lin，林和。那身为记者的你是怎么样看说他们选的这个题目会不会很危险啊？就是写中国然后而且这样子他们之后会不会去中国或什么的，就没有办法再去中国做研究了。这是你身为一个记者你怎么看这个同行的这个题目的这个选择？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反而是很羡慕他们的，虽然可能外人看会觉得他们好像很危险，但毕竟因为他们是外媒美国媒体的记者嘛，所以他们的风险比较可能遇到风险顶多就是可能被驱逐出境啊，或是拿不到签证。对，但当然也有一些例子，比较少的例子可能是真的有被中国政府给怎么样或是被抓起来关，但其实那个例子比较少。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籍的记者跟像我们这种台湾籍被中国认为是中国人的记者，其实那个处境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是需要先讲的。对，但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羡慕，因为就是像华尔街日报这样子的媒体可能会给予记者有一些余裕跟时间去去发展一个比较大的题目。那我其实不太确定，就是 Josh Chin 跟那个就这两位作者他们是很有意识的，一开始就已经先想象好这个很大的主题，然后才去做各式各样的报道，还是说他们在这么多年来报道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背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主线可以把他们串在一起，所以才有了这一本书。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把他们过去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报道统整起来，然后再做一些修改，把它变成一本书。这个余裕跟空间对我来说其实是台湾记者会看起来会比较羡慕的，因为我们其实平常工作就已经很忙，要写一本书可能很难有这样子的余裕。对，
那你先前不是也有写一本书吗？是这个就是那个断裂的海嘛，就是讲那个金门马祖的这个共同体。那而且这本书得了很多奖那你之前那个写作的经验是先有书还是先有报道还是怎么样？
其实都是先有报道，然后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一直在那边，然后写了一些报道，就是有点像各个切片、各个角度嘛。那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就会一些出版社编辑来问说，要不要有没有考虑说要把这些报道集结起来变成一本书出版这样子？对，所以我们
真的很精彩。真的很精彩，我觉得你最近推出的那个台湾工具机这个也是，就是我有听你在报道者说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你怎么样从这个，而且还很多跟要去找俄文的资料，对不对？就是这整个过程也是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子推坑你啊，就是好像也蛮值得写的，对啊，
是我其实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写国际地缘政治对于台湾的产业跟经济的影响。对，那可能工具机它就是其中一个角度，但我的想象就是说，因为外媒在谈台湾的时候，很容易会把台湾想象成是一个，你知道，好像就是无可避免被夹在中美角力之间的一个很可怜的受害者。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想要把这个复杂的台湾复杂的情况给讲述出来。对，所以我目前是有这样子一个打算。
很好很好，敲完一下，期待一下。我帮大家补充一下哦，就是那个台湾工具机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台湾做的这个工具机啊，这个其实还蛮厉害的哦，就是这个品质也不错哦，然后这个价钱也不错。那所以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就制裁了俄国，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俄国的军工业啊，还有这些这个军事相关的研究机构去打交道做生意。那结果他们俄罗斯呢，他们就透过第三地，例如说土耳其，然后跟台湾的工具机买了很多，反正就是买了很多，他们继续去买就对了。那但台湾就是因为我们很依靠这个外贸嘛，所以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快就跟上美国的这个制裁力。那现在是有了啦，不过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在制裁俄罗斯，可是我们台湾的工具机却还是源源不断的去流入俄罗斯这样子。那这个就不要搞到最后我们自己也被美国制裁，那就是很糟糕了，对不对？就是很惨，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报道者的这个报道，或者是听一下他们的 podcast，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这个回到这本书来看哦，就是中国的这一个数位的这个监控力量这样子哦。那中国是怎么样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呢？就是身为就是译者的话，读完这本书是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必须先说一下，就是这本书应该是我成为译者以来翻译过自己觉得最精彩的一本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记者写，因为我也翻过学者写，但是相较之下，就是记者的文笔通常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必须说，就是这本书它虽然是记者写，可是它的文献啊，跟它的资料的严谨程度，其实并不会输给很多学者。那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其实我在接到这本书的翻译邀请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因为这个主题其实在台湾好像已经蛮多本书出版了，包括像人类学家去年 Darren Byler 他出了一本，主要是关注维吾尔人在中国的维吾尔人怎样被中国监控嘛。那像应该也是去年有一个德国记者叫马凯，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和谐社会。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谈中国监控体制或监控技术 的主题的书，其实在台湾已经蛮多的了。对，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会有点怀疑说，为什么这么多主题这么多本书了，我们还要再出版一本好像主题有点类似的书。那我在翻完看完整本书之后，我才发现哇，这本书其实比我刚刚讲那些书其实它还要再更，我觉得它更精彩一点，因为它跟前面的我刚刚讲那些书比起来，就是刚刚讲那些书可能研究跟视角都会相对单一一点，它要么就是只谈中国内部状况，或者只谈维吾尔族，或者是说它比较像是那种就是很单一的在批判中国政府。但是我觉得就是刚那种角度，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很全面的看得到监控体制的复杂性。那这本书呢，相较之下它就是比较持平跟冷静的在探讨到底监控体制有哪些利弊，而且它的层次非常丰富。我这边可能就直接展开来讲好了。我觉得你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最微观的层次，就是常民一般老百姓的层次，就是前面讲的那些书可能也都有提都有写到，比如说你就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是怎么样在体验中国的监控体制跟技术。那还有就是说，比如他举的例子就是维吾尔的诗人塔伊尔， 然后还有在COVID-19 疫情期间被追踪足迹的人，然后还有我觉得最有趣就是你看到中国一些小公司的老板怎么样在对抗社会信用体系。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些很微观的层次是你可能在其他本书可能会看到，但是这本书里面它的面向跟样态更多元一点。对，然后再来的话，就它有一个层次是
官僚的层次。所以等一下，我打岔一下，问一下，所以这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必须要跑到中国去做田野调查，去做访谈，这样吗？
对，因为他们就是驻华记者，住在中国的记者，所以他们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本书，他就去了新疆，他去了在杭州，在就是在很多地方采访。对，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案例，其实都是有所本的，就是他们是真的在采访，或者是你可以用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在做田野调查，但是用记者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是真的做了很多的采访。
嗯，了解。
那除了这个长明的层次之外，就还有一个是官僚的层次嘛，因为我们在谈监控的时候很习惯会把国家想象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很抽象，可是你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所谓的国家不是一个抽象悬在空中的东西，它是有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官僚啊，还有比如说像地方的什么街道办事处啊，警察局派出所，还有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就是城管，就是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这些官僚的角色是怎么样具体使用这些监控的技术。那还有一个层次我觉得是最精彩的，就是他讲了很多企业的层次，那这个企业的层次又分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那中国企业其实你就会看到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大企业，他怎么样掌握了很多的客户的数据，然后但这些公司却又慢慢被政府视为威胁，被迫要跟政府合作。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本书很好的去爬梳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监控这件事情上面既矛盾然后但是又共生的这个复杂的关系。那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他还蛮详细的爬梳了中国美国的企业，比如说 Intel 跟思科，他怎么样在帮助中国建立他自己的一个监控的体系。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在前面讲的那几本其他著作里面比较少谈到的。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就对我来说很有收获，或者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还爬出了监控产业的历史。那他把就是作者他就把那个中国现在的监控体制连接上1950年代有一个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科学家叫做钱学森。那这个科学家很有趣，就是他当年之所以会离开美国，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方宇一定知道，就是1950年代美国刚好是麦卡锡主义
对
有点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就是我相信有些可能听众有去看那个奥本海默，可能就会知道那个时代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的政治人物很常会对美国境内的一些学者、科学家或是政治人物就直接乱扣帽子，就说你是共产主义者。所以呢，钱学森就是这个科学家，就在当年那个情境之下，有点像是被迫离开美国。那他回到中国之后呢，就开始帮助中国发展长城导弹，然后也开始把控制论（英文叫做 cybernetics） 这个概念、这个理论，在中国发扬光大。那这个理论很有趣，它一开始其实是用来预测飞弹的走向。就是那个弹道的轨迹或者是战斗机的轨迹，那简单来说它的原理就是用过去资讯的反馈不断去修正模型，然后来预测飞弹接下来的走向。那钱学森很有趣，他就是把这个控制论用在人类的社会上，也就是说他就是想要用过去的资讯来预测人类未来的行为。那这个东西后来就变成是我们现在很熟知的大数据监控的理论基础。那我觉得最有趣最巧合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社会监控的理论，它其实缘起是一个由中国和美国一起养育出来的科学家。那其实就跟今天你知道就是中国的监控体制只是中国和美国企业一起在建构出来的这个事实遥遥呼应。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就是说对，那我觉得还有很有趣就是就是你看就是当年那个时代就是麦卡锡主义的背景其实就冷战刚开始嘛，所以它其实就是包括高科技技术还有政经制度还有意识形态的一些角力。那结果回到今天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代，你再次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又开始把高科技的技术还有意识形态变成是一个角力的核心，有点像是一种冷战的回声的感觉。其实我在
翻译这本书
中，
你会觉得是回到过去，
最有趣的是这个历史的点。对，
哇，这真的是听起来就是我们一定 得了解的嘛，因为台湾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 我最喜欢讲的就是这个中国对外扩张海警第一线、哦、这一个中国的现在这些技术不管是硬体设备也好嘛，就是这些中国什么这个监视录影机啊这些器材也会用在台湾，对不对？然后中国也正在这个往外输出他们的这些技术嘛，这我们叫做数位威权主义、哦、那所以我们当然是必须要好好来了解一下、哦、那当然也是可以了解一下说在这样子的体系底下生活的人们是怎么看的这样子、哦、我觉得在台湾好像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国家再怎么样监控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又没做什么坏事情这样，那这个好像听起来不是这样对不对？好像听起来中国人不是这样看的。
对，其实有不少，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哪里都一样啦，就是不管在中国或台湾，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只要不做坏事，就是这些监控体制对我来说是不会伤害我的。对，但我觉得这本书它并没有很想要直接去回应，就是要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它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案例让读者去思考。不过我觉得这本书对台湾读者来说，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章节，他在谈疫情的时候中国怎么样用监控技术来试着有点像是要围堵疫情的扩散嘛。那他其实也没有忘记要举台湾的例子，他就是用台湾的例子告诉读者说，你看，就是其实台湾他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可以不用真正侵犯到个人的隐私，然后也不要这么高强度去监控每个个体，但是同样的也可以去围堵疫情的扩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集权监控跟社会安全它并不是一个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问题而已，就是它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很喜欢，就是也就是说，就是监控它跟就是你如果想要社会安全，就是监控就是唯一的方法。但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要先有这个认知，要认知到就是这个说法不正确，我们才可以比较理性的去讨论监控的利弊是什么。那最后每个人才可以有能力去判断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去接受监控，我愿不愿意付出被监控的这个代价。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那对，那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觉得他在这本书最后的地方用很幽微的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就是他里面有写到那个维吾尔的诗人嘛，那他逃到美国之后就在美国生了一个小儿子。那很有趣的就是他女儿也是这个小儿子的姐姐，他在弟弟刚出生的时候帮他进行一个沐浴的仪式，然后一边沐浴就说啊，我希望弟弟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这个自由的人他其实并没有展开来说到底是什么嘛，自由的定义其实非常的复杂，你也有很多解释的方式。但他女儿就是说他希望他自己女儿，就是他的女儿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对抗中共的监控机器，为维吾尔人发声，但是他不会去强迫他的弟弟也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跟压力，因为他只是希望他要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尾其实也很好的呼应方宇刚刚提的那个问题嘛，就是监控跟自由之间很多时候其实他的冲突点在于你有没有选择的权利。那回到刚刚讲，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要先认识到集权监控跟社会安全它并不是一个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一个问题而已，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到这件事情才可以去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的监控体制。
没有错，这本书哦的开头就是塔伊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维吾尔的诗人。然后我们在前一阵子的这个观测站侯立斋也有访问他，就是直接访问到塔伊尔本人。你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再回去看一下塔伊尔。那他那本他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等待在夜里被捕，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很可怕的监控体系底下，你随时就是要做好你会被抓走的这种打算。那这当然而且他还有分享到说，其实就算到了美国他还是那个怎么讲，就是还是必须要随时的担心说，哎，你的家人啊亲戚朋友还在中国随时都会被迫害。而且中国现在其实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他们其实常常在国外就是抓人啊或什么的，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一个就是希望他们成为自由的人，这真的是 值得我们深思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享受在这个自由的环境，我们并没有去理解到说如果我们失去自由会怎么样。好，所以这个透过这样的书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如果失去自由会怎么样，然后如果没有选择会怎么样啊。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也是台湾社会必须要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常会说啊，我们现在的政府啊什么就是很独裁啊什么，其实不是，哦，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我们还是可以就是用选票把政府换掉，可是在独裁国家是不行的，哦，这个是差距非常的大。我最后想要问一下义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最近几年中国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就加深了嘛，然后在中国做调查似乎是越来越不容易，即使是美籍的记者啊，最近拿到签证的这个几率也变低很多，哦，就是所以很多人跑到台湾来了嘛，因为他们就拿不到签证这样。那就你所知，现在的记者同行有没有怎么样讨论说要写中国的题目，或者是怎么样去中国，或者怎么样取得他们的资料？那有没有，那你自己有没有经验，就是说诶，你想要一些资料可是你没有办法获得，你没有办法过去那个地方，或者是你找不到那些资料的那种状况，对记者来说该怎么样处理呢？
其实我知道现在最新的状况是因为中国也想要修复跟西方的关系，所以也最近也看到就是北京开始释放出一些善意啊，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外媒的记者最近有一些开始拿到签证可以回到中国去了。对，那在之前其实真的就对他们说非常困难，因为你人在台湾还是要做中国的报道，真的我觉得记者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置身现场，就我觉得就是记者跟编译或编辑或者是其他的新闻工作的最大的差异就是你必须要在现场，那如果你没有在现场其实基本上你的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那我之前其实在做我们去年在报道者做了一篇关于中国抽沙产业，就是他怎么样在台湾的领海或者台湾的海域里面去抽沙，那我们也遇到了很类似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疫情才刚刚解封，然后要去一趟中国，其实我自己会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其实也做了类似的报道去谈说现在学者跟记者要去中国或香港其实会有很多的风险，所以我们自己也不太愿意放记者过去中国采访，所以就变得我们要去调查这个产业链，中国的采砂产业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实际到现场。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有试着跟我在中国认识的朋友去接触，看可不可以请他帮我取得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帮我做一些采访，或者是拍一些照片，但后来都因为各种因素就不了了之，所以我们最后用的方法就是去爬书中国的法院的那个判决书，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法院判决书的系统还没有关闭，我记得这个系统在上个月已经关闭，就不对外开放了，对，那去年的时候还有，所以我们就把中国所有法院曾经有跟抽沙违法盗沙有关的案例全部下载下来，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有点像替代的方式，只能用这种方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中国的现场，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管是美国记者或是台湾记者，我们其实都面临了很类似的困境，就是在中国做采访越来越困难，所以你只能变得越来越有创意去试着找别的方法去，总之就是要想办法弥补自己没有办法置身在现场的这个遗憾。对，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啦，就是说为了要取得这个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啦，那尤其是在其实很多时候你在民主国家做这个要取得第一手资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对不对？就是有很多那种资料必须要自己去爬书出来，那更何况是在很遥远的现场，然后而且又是在独裁国家，那这个记者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非常佩服大家去爬书资料，因为这些报道呢本身是我觉得就是媒体作为一个所谓的监督的这个第四权，就是可以监督政府有没有在侵害人权，然后可以督促大家去针对一些事情做更多的这个讨论，然后呢这个希望能够保障更多的这个人们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记者朋友们的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义安哦，就是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义安真的是不管是写的也好，或者是用讲的也好，都非常的精彩。那这个也推荐大家能够看义安的书，义安翻译的这本哈，这个监控国家，麦田出版社的新书，还有义安先前的作品，这个报道等等哈，就是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一系列这个作品这样子。谢谢义安，
谢谢方宇。
好的，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不知道义安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这本书做一个总结或者是补充的呢？
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个，我在这本书翻译过程中，我觉得对我来说启发最大的其中一个章节，就是这个章节的主题就是波坦金式的 AI， 就是它听起来很绕口，然后也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但其实波坦金指的就是就是只是做个表面，然后就让那个统治者来的时候，他可能阅兵的时候看到，哎，这边有个假的村庄。波坦金原本指的是这种让人家误以为这边有一个真的有个村庄的那种假的样板，很像就是我们去北韩看到那种样板的那种大楼的感觉。
嗯，
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就是告诉读者说，我们可能会想象中国的监控技术是无所不能、非常强大的。我觉得我们在不管看哪一本相似主题的书的时候，很容易都会留下这样子的印象。但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用了很多的案例告诉你说，其实中国的监控体制跟技术在很多时候是非常邋遢的，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厉害。可是有趣的点就在这边哦，因为波坦金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让你相信说，哎，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监控你就够了。
嗯，
也就是说，他不用真的说他的技术非常非常厉害，他只要用宣传、用各种方式让你相信他的监控技术很厉害就可以。那我觉得他其实就呼应到了那个就是可能有些人有读过法国的一个思想家福柯，米歇福柯，他有讲一个概念叫做 governmentality， 就是治理术，或者说有点像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 他的意思就是说，全景监狱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有一种监狱的设计，它让所有的囚犯是看不到，就是监视你的人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监视，但是你只能假设自己无时无刻都会被监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只用非常非常少的狱卒或者是监控人员，你就可以达到监控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看不到监视你的人。但是监视你的人只要让你相信或者是误以为他能够一直监视到你，他其实就已经达成任务了，因为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心里面长出一个所谓的小警种，我们就会自己监控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用很就这本书他就是把这个监控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方式用就是更优美的去讲出来。那他其实也提醒我们，高科技的监控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完美跟无所不能。对，但我觉得他其实是更有力，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治理术或者是全景监狱，让你相信说他可以很有力的监控到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提醒，跟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或看过的一个角度，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很厉害耶，就是说他能够真的让大家相信，然后把这个恐惧升值在人们的心中，然后但其实事实上却没有到我们想象的这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说不定跟那个硬体设备的这个打造说不定还要更重要，或者是更厉害一些。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我觉得。
没错，好的，非常高度的推荐大家把这本精彩的书找来看，监控国家，由麦田出版社所出版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易安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然后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去 follow 易安的这些报道啊，然后还有这个先前的这些精彩的这个书本，精彩的这个系列的报道。那我们观测站侯立哉呢会继续为大家访谈精彩的人事书，还有这个重大的这个事件。那么我们就下集再见哦，大家拜拜
拜拜。